从伊甸园到充满罪恶的世界，从十字架上的痛苦到天堂的喜乐，整本圣经只记载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一系列课程里，我们将开启在这个故事里的旅程，探寻圣经是如何逐步向我们展开这个启示的。上帝所造的世界原本是完美的，但亚当犯罪破坏了这个完美的世界。然而上帝不会允许罪统治世界，他降下了审判，用大洪水淹没了全世界。只有一条得救之路，方舟。但这个古老的故事如何显明了主耶稣基督呢？挪亚方舟和普世性的大洪水的故事，可能是旧约圣经中最广为人知的故事之一。这个故事毫无疑问能够吸引孩子们的心，但它也如实地记录了上帝对世界的那次无与伦比的大毁灭。从亚当时代到挪亚时代，似乎发生了很多事情，人类似乎严重地偏离了正路。大洪水发生时，世界被永远改变了，但上帝在这个故事中提供了一个使人有盼望的核心信息，这个信息进一步显明了他的救恩计划的本质。那么，创世纪第四和五章在神学上的意义是什么呢？关于挪亚时代人类堕落的状况，我们了解到了什么？审判和救恩是彼此对立的吗？亦或救恩是借着审判到来的？在大洪水之后，上帝与挪亚所立的约如何促进了上帝的救赎计划，指引我们理解接下来的圣经历史？在这一课中，我们将会看到上帝关于他自己、他的百姓和他的救恩计划的启示。我们将会依次考察洪水之前、洪水期间和洪水之后的时期。上帝把恩典和愤怒这两个主题交织在一起，显明了救恩必须借着审判才能到来。那么，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大洪水之前的时期。在大洪水之前，上帝显明了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中提到的两种后裔将会有很大的差别，有不同的人生轨迹。我们在创世纪第四章中可以看到教会与世界之间的第一个差别，他们分成两个支脉，都走到了挪亚时代。我们将要探讨这两个支脉在大洪水前的状况。我们首先来探讨敬虔的后裔这一支脉的情况。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中知道，中保将要从敬虔的这一脉而出。创世纪第四章是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中所记载的应许的第一次主要应验。两种后裔之间的征战是从上帝命定的敬拜开始的。该隐成了第一个假冒伪善的被盗者，亚伯是第一个大有信心的殉道士。我们发现了大洪水之前上帝教会的几个特征。我们在创世纪第四章四节的末尾看到了上帝关于他所命定的敬拜的启示。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我们必须基于这个条件来到上帝面前，按照上帝命定的敬拜方式，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喜欢发明或臆想出来的方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四节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我们知道信心是对上帝圣言的回应。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虽然创世纪第四章没有明确记载，但亚伯显然是回应了上帝的圣言，按照上帝的命令向上帝献上了敬拜。我们还看到了上帝设立了献祭制度，这是接下来的历史的根基。以后摩西将会颁布关于献祭制度的更详细的命令。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指向基督的献祭， 以及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一真理。亚伯这个词的含义实际上是虚空，这是传道书向我们阐述的主题。亚伯死后，敬虔的后裔这一脉借着赛特延续下去。我们在经上读到，起名叫赛特，意思说上帝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赛特的儿子以挪士出生之后，我们在经上读到，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敬虔之人聚集在一起敬拜上帝。现在教会第一次以有形的方式出现了，与周围的世界形成对比。如果你们继续读经，将会看到以诺是敬虔的链子上指向挪亚的另外一环。在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二节中，我们读到以诺与神同行，还有第二十四节，以诺与上帝同行，上帝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是了。表示同行的希伯来词指的是日常交往。例如，想一想《申命记》第六章七节，那里说：“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上帝的圣言，无论你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那是上帝希望我们做的事情。《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五节在谈到以诺时说：“上帝喜悦他。”所以，与上帝的属灵团契仍在继续。以诺生活在上帝面前。创世纪第六章九节继续谈到了类似的见证。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上帝同行。后来上帝向亚伯拉罕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们还学到了别的什么？我们从犹大书第十四节中知道，上帝的圣言借着以诺的预言继续传递下去。当然，那些预言是关于上帝要审判不敬虔之人的。我们从彼得后书第二章五节可以看到，上帝的圣言继续借着挪亚宣告出来，那里把挪亚描述为传义道的人。所以忠心敬虔的后裔借着预言和献祭聚集在上帝的命令、对上帝的纯洁的敬拜和上帝的圣言周围。关于大洪水前的状况，第二，我们也了解到了关于不敬虔的后裔那一脉的一些事情。蛇的后裔借着该隐这一脉延续下去。请注意看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二节中的话：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从该隐身上，我们看到人类第一次背弃了上帝所命定的敬拜，因为他拒绝用血献祭。我们也看到了第一次施行教会惩戒的例子，该隐被从真正敬拜上帝之人的集会中驱逐出去了。创世纪第四章十六节说，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清教徒约翰·欧文把这描述为上帝所命定和展示的典型，将来教会一切革新的榜样。第一次谋杀导致后来拉麦进行了更多的谋杀，他在第四章中以此夸口。创世纪第六章开头的经文表示败坏源自混居，教会和世人生活在一起。赛特的一些后裔就是上帝的儿子们，与该隐的后裔通婚，娶了人的女子，结果是属灵的败坏。约翰·欧文说，在各个世代与邪恶之人的自由交往都会导致教会的衰落。在创世纪第六章三节中，我们看到结果是上帝的灵开始离开他们，收回对他们的祝福。这开启了上帝决心用洪水毁灭世界的道路。罪恶的水闸导致审判的水闸开了，上帝敬虔的分隔原则被违反和代替了，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结成了邪恶的联盟。 这带领我们来到了挪亚时代。我们在创世纪第六章五节中读到，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请注意这节经文中所描述的关于罪的六件事。首先，我们看到罪是天生的，罪是生来就有的。稍后在第八章二十一节中，你们会注意到这一点。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所以罪是天生的或生来就有的。第六章五节中把这描述为人的罪恶。第二，我们看到了罪的严重程度。上帝说人的罪恶很大。第三，罪的总数尽都是恶。第四，我们看到了最扭曲的创造性。圣经把这描述为思想，这是基于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在工作上具有创造性这一概念。第五，罪的内在性，人心中的思想。还有第六，罪是排他的，罪只是邪恶。我们可以在此之上再加上一点，即第七点，罪是习惯性的。你看到终日这个词，这一节经文包含了很多内容。罪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堕落的人出生在罪中。我们在整个旧约和新约中都能读到与此相关的经文。例如，请想一想罗马书第三章九到二十三节，属血气的人自高自大，他以任何事自夸，都是在剥夺上帝的荣耀。我给你们举两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例子来自旧约，尼布甲尼撒王因为骄傲而自高自大，自取尊荣，但上帝使他降卑，打发他到田里去吃草如牛。在新约的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中，我们看到了希律，他被当作神来赞美，并且接受了那赞美，所以上帝击打他，让他被虫子咬死了。在创世纪第六章五节中，我们看到了关于全然败坏这一教义的最早最清晰的经文。尽都是这个词并不是说人的邪恶已经达到了最大的程度。武宁说尽都是指的是人本性的每一个方面都受到了罪的影响。人的败坏是广泛性的，但不一定是严重的。不信之人是全然败坏了，但并不是彻底败坏了。他所有的官能都受到了影响。我们可以从新约中列出一长串经文来证明人的头脑和悟性都受到了影响，堕入了罪中。人的情感、良心、意志等等。属血气的人在道德方面无能为力，因为他是罪的奴仆。用新约的话来说，人的灵性是死亡的，他是瞎眼的，是没有能力的，他也是无知的。所以属血气之人不仅仅是生病了，视力差、软弱，或在一定程度上有知识。人是全然败坏的，不信之人处在为奴的状态之中，而不是自由的状态中。他们是为奴的，不是自由的。若没有上帝的介入，人生来并没有行善或来到上帝面前操练救赎性信心的意志自由。在此处概述一下关于意志的自由的教义，对于我们的学习会有所帮助，因为这个教义似乎贯穿了整个救赎历史，而救赎历史正是我们的课程所要教导的内容。这会帮助我们在大背景下更好地理解创世纪第六章。我们可以把救赎历史中的人分成四类，然后探讨每类人意志的自由。首先，我们从堕落之前，从在伊甸园中处于无罪状态的亚当开始谈起。在那里，关于亚当的意志，我们知道些什么？他有能力不犯罪，所以他那时既有能力行善，也有能力作恶。第二类是 堕落之后的人，这指的是处在堕落罪恶状态中的不信之人。圣经教导我们说，处在这种状态中的人没有能力不犯罪，也就是说，他只有作恶的能力，没有行善的能力。第三，我们可以想一想悔改归正之后的人，他们有了在基督里的现先，是信徒。信徒有能力犯罪，也有能力不犯罪，所以他既有能力行善，也有能力作恶。最后一类是天堂中的人，这指的是信徒。在天堂中，信徒没有能力犯罪，他只有行善的能力，没有作恶的能力。所以我们发现，创世纪第六章五节中描述的人属于第二类，他们是不能行善的不信之人，他们只有作恶的能力。我们也可以简要地区分罪的罪恶性和可憎性。当实际的问题出现时，这对我们尤其有帮助。如果一个人犯了奸淫罪，你可能会听到有人说，哦，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犯了罪。这话没错，但没有认识到罪的罪恶性和罪的可憎性之间的差别。你在心里恨你的弟兄是罪恶的，你用手杀害你的弟兄也是罪恶的，但后者即杀害弟兄更可憎，那是更可憎的罪。所以罪的可憎程度有所不同。我们可以想一想，从对人心怀恶意，到说别人的坏话，再到殴打别人，最终杀害了那个人，在每个阶段罪的可憎程度都在增加，但每个罪的罪恶程度是一样的。圣经描绘了上帝的高瞻远瞩和人的目光短浅，结果是救恩的必要性致使人必须谦卑和依赖上帝，人必须得救脱离自己，得救脱离罪，得救脱离上帝向地狱所发的烈怒。第二，我们需要探讨大洪水时期。如你们在第六章十一到十三节中所看到的，普世性的被盗已经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上古世界在一场预示着未来的大灾难的暴风雨中终结了，为的是表明上帝的祝福和恩慈的救恩只能借着对罪的公义审判降临。这终结了一个时代，毁灭了当时的已知世界。关于这件事，请注意两点。第一，恶人受到了刑罚。上帝在此之前已经警告了他们，借着挪亚和以诺的宣讲，呼召他们悔改。但正如主耶稣所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你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和路加福音第十七章都可以看到这些话。箴言第二十九章一节说，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与有些怀疑论者的说法相反，这是一次世界范围的大洪水，而不是局部的。洪水覆盖了整个地球，这是上帝仅凭他口中的话就使之发生的一场普世性的大灾难。彼得后书第三章三到七节证实了这一点，那是帮助我们理解挪亚的一段重要经文。你们应当花时间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实际上，新约在普世性的大洪水和上帝末后的大审判之间画了一组平行线。大洪水象征着将要到来的末后的审判，以形象的方式展现了罪所导致的后果。所以我们鼓励你读彼得后书第三章三到七节那段经文。关于大洪水时期，我们要阐述的第二点是，我们看到相信的人得救了。创世纪第六章十七节表明，一切都需要上帝的恩典。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 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那表明一切都需要上帝的恩典。在稍晚早一些的时候，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九节在谈到挪亚出生的时候，也表明了人们盼望上帝的恩典。那里说，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创世纪第六章八节中看到挪亚经历了上帝的恩典，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句话的前提是，挪亚也寻求和渴望上帝的恩典，他找到了自己所寻求的，他是个公义正直的人，与上帝同行。因此在创世纪第八章中，我们听到那里说上帝纪念挪亚。我们还需要认识到，救恩是以审判的方式到来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挪亚不仅得救脱离了洪水，而且是借着洪水得救的。这是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节所说的话，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上帝容忍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因此彼得借着基督的复活，把洗礼和成圣的含义联系在一起。当上帝的审判之水从信徒身上流过时，他们是借着基督的死亡和复活得救的。洁净那个败坏的世界的水拯救了方舟里的人。挪亚有被那个邪恶的世界吞噬或毁灭的危险。洪水毁灭了世界，同时洪水也拯救了教会，使之与那个邪恶的世界分隔开了。以赛亚书第一章二十七节说，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所以上帝恩慈地指示挪亚造方舟，挪亚遵从了上帝的圣言，上帝提供了一个方舟，上帝呼唤他们进入方舟，上帝把他们关在了方舟里面，上帝纪念在方舟里的他们，然后上帝带领他们出了方舟。方舟象征着上帝自己，上帝借着基督是他百姓的避难所和救主。我们看到女人的后裔平安地飘向救恩，而蛇的后裔灭亡了。第三，我们必须探讨一下洪水之后的时期。在大洪水之后，上帝祝福了挪亚，并重申了恩典之约中的福音应许。我们在创世纪第九章中读到了这一点，从此处一直到圣经的最后一句话，到启示录第二十二章二十一节，上帝宣告对他百姓的祝福，是整本圣经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是上帝主动与人立约的。在创世纪第九章九节中，我们读到，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上帝是挪亚之约的发起者。在挪亚之约中，你会注意到其中提到的各种受造物，表明创造与救赎是并存的。这至少有几个原因，上帝在创造之工中的目的得到了支持，为的是救赎之工能够得以进行和展开。上帝的创造之工和护理之工是为了实现在历史进程中完成救赎计划这一恩慈的目的。我们也知道约的祝福将会在上帝所命定的新天新地、万物更新的时候达到顶点。我们在前一课中已经探讨过这一点。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第九章中读到了关于生命的应许，关于上帝的供应和保守的信息。这些新的约的应许伴随着诸般献祭。你可以在第八章的末尾和第九章的开头部分看到这些关于献祭的记录。大多数动物都是一对一对地进入了方舟，但上帝定为洁净的畜类 挪亚都带了七公七母进入方舟，这是上帝所供应的献祭之物和挪亚吃的食物。我们在创世纪第八章二十节中第一次看到圣经里提到了祭坛，上帝的恩典之约再次借着献祭和流血建立了。圣经中早早地在我们心中植入了对基督的盼望，基督将会于很久以后在设立圣餐时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你们将会注意到上帝为这个恩典之约提供了一个永久性的记号，即彩虹。我们在第九章十三节中读到，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第十六和十七节重复了这一点，这是另一块基石，因为恩典之约的记号将会成为我们学习的主要内容，成为我们将来的学习中的特征性的内容。我们还应当注意到，这个约具有家族性的原则，即约的应许把信徒的家人都包含在内。挪亚自己是个有信心的人，他相信福音，并借着在基督里的信心得救了。他相信上帝的圣言。挪亚因着信，既蒙上帝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请注意，上帝把约的祝福不仅赐给了信徒挪亚，也赐给了他的儿女。创世纪第九章九节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这个家族性的原则贯穿了整个旧约和新约。当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九节中宣讲福音的时候，说了类似的话，他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然而与上帝立约的家族承受约的应许，这不等同于这个家族的所有人都真正悔改归正了，都具有救赎性的信心。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都借着信心接受应许。因着韩的悖逆和悖约，蛇的后裔又从女人的后裔内部兴起了，韩的家族被从上帝百姓的集会中赶逐出去了。你从创世纪第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但我们也要想一想前面的道路，我们正在探讨大洪水之后发生的事情。在上帝降下大洪水之后，世界从挪亚重新开始，但有一些东西是持续存在的。例如在创世纪第九章中，我们看到我们在学习第二课时所提到的创造之初的那些命令是持续存在的。我们看到人里面仍然保存了上帝的形象。如今在第九章六节中，借着对杀人者执行死刑来保护人里面上帝的形象，上帝仍然把关于救恩的约的应许赐给人类。总之，我希望你们注意创世纪第九章末尾处的一些重要的事，这些事对于我们理解和看待救赎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在第九章二十六和二十七节中，我们读到，又说，耶和华闪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上帝使雅弗扩张，又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闪将要建造帐幕，迦南的后裔将要借着服侍进入那帐幕里。约书亚记告诉了我们这是怎样实现的，但雅弗的后裔将会使那帐篷变得很大。我们在此处已经看到了上帝在救赎历史中的长期计划。上帝将会使用闪的后裔犹太人来建立他的约和教会，将来外邦人要进入其中，并使之大大扩张，福音的应许将要传遍全世界。在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中明确强调了这一点， 我们在下一课中将会探讨这个内容。但这个应许最终是在《使徒行传》及其后的书卷中实现的。上帝的计划和救赎进程，将来的道路是光明的。我们已经知道，上帝借着审判彰显了他救恩的荣耀。在下一课中，我们将要继续探讨上帝在亚伯拉罕时代的启示。我们希望你们已经因我们在这一课中所探讨的内容而受到鼓舞，下次继续跟罗伯特·麦克利牧师一起踏上学习之旅，更深入地研究圣经神学，并问这个问题：上帝的计划借着与亚伯拉罕立约有了怎样的进展？